一路走来，我学到的东西。昨晚，暴风雨导致教会停电，但我没有收到通知，因此另一位职员和我都走出办公室，因为我们无法在没有空调和灯的地方工作。我们决定去水晶餐厅，吃点曲奇饼，喝点咖啡。当我们坐在那时，一个家伙跳下他的红色 SUV， 停在直行车道上，头探进门里。埃利奇博士，我看到你在这，只是想和你说声谢谢。几年前，你辅导了我女儿，她现在过得很好。说完，他就关上门离开了。我的朋友坐在桌子对面，略带惊讶，我也是。你是怎么在辅导这世上如此成功的？他问。我的回答大概是这样 ：David，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在带着神圣的权柄工作。我听人们向我诉说他们的生活，然后我带着神的话介入他们的生活。当他们积极回应主时，我就训练他们遵行神的话，以便更正他们的生命航线，并努力训练他们行走在属他的道路上。我的故事。1968年，上帝任命我担任兰卡斯特圣经学院的两个职位，男生训导和足球教练。事实证明，这两个职位是互补的，并且为辅导这些大学生打开了很多机会。这次经历令我回想起大学时光，那时我留意到一些陷入麻烦的朋友，根据规章制度，他们受到了应得的管教，但是我总认为这些管教只处理了不当行为，而没有处理根本原因。我不想成为一个只处理行为的管理员，所以我申请就读于一所本地大学，开始学习辅导硕士课程。完成了9个小时的项目学习后，我辍学了。就分数而论，我做得很棒，但在理解究竟是什么驱动学生的行为方面，我没有获得任何长进。我非常失望地退出了这个课程。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申请秋季课程？我把我读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放在我的神学筛子里，发现所有东西都漏了出来。我告诉他，需要有一种与我的神学相一致的理解他人的方式。我继续说道。随后，有人建议我应该读那时刚出版的《成功的辅导》这本书。阅读之后，我感到异常兴奋。终于有人开始耕耘新土地了。终于有人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人了。这本书写的的确很有道理。我喜欢杰伊·亚当斯的谦卑，他知道他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并且承认这一点，但是他绝对相信神有。我的确知道我不知道的有很多，但我相信神都知道。我也深信，如果我加入了这个后来被熟知的圣经辅导运动，我们会创造一个新学科，也就是从神开始来解决生活中的各样问题。当我开始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其他人做出过宝贵的贡献了。我从未对此感到失望，我的旅程还在继续。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至中期，当我以相对较少的训练在基督徒辅导与教育基金会工作时，能够看到神在很多 人生命中的工作真是令人着迷，其中一些人来寻求帮助时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那里，我第一次尝试辅导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人。我第一次遇见一位有异装癖的同性恋牧师和很多位患有严重金钱综合症女士。医生向他们摆手说，这都是你们大脑的问题。感恩的是，从那以后，医学专业就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继续深入挖掘下去，我们倾听人们的诉说，紧接着带着神的权柄运用圣经原则，我们看见了令人惊奇的改变。学到的功课，从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涌现出了一批不断增长的群体，他们是顺服于神的权柄和话语的学者、牧师、各领域的专家、教育工作者和辅导员。早期我学到了家庭作业的价值，可以使用它让人们参与到解决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来。结果是人们花110个小时或者更多时间的努力专注于合乎圣经的改变，而非简单的在辅导员办公室里花10个小时谈话，并在10周之内集中解决生命中出现的问题而已。我也学到了教会参与这个过程的价值。有时我会从辅导对象的教会中寻找一位生活教练来协助他胜过抑郁。有时我们搭配问责伙伴帮助人们抵挡试探。有时我们邀请牧师参加辅导，挑战他们采取教会管教。有一次我让一位年轻女士去找她的牧师，以便协助她犯了奸淫罪的丈夫。几天后，这位牧师给我打电话，有点不高兴。他用沮丧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希望我来做这件事呢？我花了30至40分钟的时间带这位牧师查考了圣经中有关教会管教的观点。他的回应是，我从来没在神学院听过这事，但是他同意去找这位年轻男士。后来这位年轻男子悔改了，这桩婚姻也被挽救了。一路走来，我也犯了很多错误，在这方面我和所有其他罪人一样，有时我会显得没有耐心。在辅导初期，我的劝诫总是定罪性的。刚开始我布置了太多家庭作业，回头看时，我惊讶地发现几乎大部分人都完成了。在早期，我接手了太多远远超出能力范围的案例，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没有超出神的帮助范围。我已经学到圣经辅导是可行的，我已经学到绝不要以福音的大能维持，我已经学到很多合理的生理问题会以引发精神疾病诊断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已经学到我永远不必惧怕真正的科学，但我必须时刻警惕科学主义。我已经学到我越了解现代心理学，就越能有效地用神的话语影响世俗社会。我已经学到每周40个小时的辅导不是投资我的时间的最好方式，相反，用15到20个小时辅导外加训练和装备其他辅导员，无论是非专业还是专业的，都会为神的国度带来更大的影响力。